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下午的时间来向你问安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两个环节，一个就是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高文老师呢来介绍作为情人，作为君王应该怎么样去做的。
很特别，讲到情人，通常高文老师给我们分享都是父亲跟儿子之间的事情教导嘛，那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听一下这个环节。
那第一个呢，就是点亮你我他，当中主题是不要疑惑。面对一些不能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的这种动力，或者也怀疑别人。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的向您请安了，欢迎您收听这个环节《点亮你我他》。不知道你收听过这个环节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如果你在当中得到帮助，我希望您可以邀请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个环节。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那虽然这个故事有一点的伤感，但是当中带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多斯蒂，您的性格个性是什么样的呢？你是容易怀疑别人的人吗？你对主、对人以及对自己的信心又有多大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信心越少，疑心就会越大？疑心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不但会使人放弃自己的梦想，甚至会摧毁一个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马克和约瑟的故事。马克和约瑟跟随着探险队一起的走过沙漠，但是他们不小心迷路了，他们脱离了探险队的行列。马可和约瑟很努力想找回其他的队员，但是终于还是找不着。由于沙漠实在是太热了，约瑟在途中开始缺水，几乎到了要晕倒的地步，所以他没有力气再可以走下去了。马可为了救回约瑟，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马可要求约瑟在原地来等候他，并且留下了一把的手枪，手枪里边有六发的子弹。马可跟约瑟约好，每隔一小时就开一枪，这样马可就懂得怎样的根据枪声来找回约瑟。于是马可跟约瑟约定好了之后，就满怀希望的出去找水了。约瑟却是忧心忡忡，半信半疑地在原地拿着手枪，他焦急地等待马可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本身不太舒服的约瑟，加上内心的恐惧，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安。约瑟想，或许除了他自己之外，根本没有人会听到鸣枪的声音。约瑟越想，他的恐惧就越来越深。他甚至认为马可没有可能找到水源，他们死定了。一个小时过去，约瑟再开一枪，他觉得 或许马可可能已经找到水源了，现在正回来找他吧。再过一个小时，约瑟又开了一枪，这个时候他开始怀疑马可可能已经离他而去了。当他准备开第六枪，也就是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约瑟仍然没有见到任何人的踪影，他彻底的崩溃了。约瑟就想，与其让自己在沙漠中渴死或者被野兽吃掉，不如自己赶快痛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吧。于是约瑟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了。就在约瑟开第六枪的时候，马可已经找到水，并且跟着探险队的人汇合，所以马可就沿着枪声的方向找回了约瑟。不过我们知道结果是，马可找到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约瑟了。约瑟，他死了。马可摸一下约瑟的尸体，还是热的。我们可能在生活中，在我们过往的跟人的接触中，都试过怀疑自己，怀疑别人，甚至怀疑造化我们的主。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来嘟啊的时候，我们等了很久，主好像没有回应，眼前的光景和生活也没有改变，我们就会怀疑究竟主有没有听我的嘟啊？主他在吗？为什么主那么久都不来帮助我呢？听到以上马可和约瑟的故事，我非常的想和收音机前的多斯提，我们来分享一下天经中雅各书的几节的经文，是记录在雅各书一章二至八节。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成熟完备，毫无缺乏。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不斥责人的真主祈求，他就必得着。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随风吹动翻腾，那样的人别妄想从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二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亲爱的朋友，在苦难及试炼当中，我们需要的是除了对主的信靠，也需要忍耐和等候啊。主是从死里复生的主，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多马也是充满着怀疑的，他说，我要亲眼看见和摸到主的钉痕，才肯相信主尔撒真的复活了。在天经约翰卷二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就记录到多马是这样的：主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主说，我的主，我的真主。尔撒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亲爱的多斯提，你有看见主吗？就算你没有感受，没有看见我们的主，你有这份的相信，有这份的信心，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可能正在面对生命的风暴，或者是在 等待等候着一个机会和转变，虽然这样的等待很让你觉得委屈，或者是真的很磨人，但是主尔撒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不要疑惑，总要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你和我也可以得着从主而来的福气，让我们一起的努力吧，愿主赐福给您。
刚才我们听了不要疑惑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人生的当中呢，都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这个动力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或者是怀疑别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作为啊，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有疑惑的。
甚至怀疑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呢。我猜想呢，每个人总是有经历过绝望的时候。那像小燕我来说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几乎是不出门的，整天就是待在家里，特别是待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呢有个窗口，那个是面对高速公路的。当时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就蹲在床上，我在想，我在看那条高速公路的，有的车子是往东边，有的车子是往西边。我当下的感觉是，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方向，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我自己的前路是怎样的，我要去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迷失方向。我前面是黑暗的，没有前途，然后我连自理的能力当时也没有，那我还学别人谈什么理想，谈什么前途呢？那经过这段挺黑暗的过程当中呢，那终于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也是感谢上主给我这个恩典，让我知道，真的，我们每个人，无论你当下经历什么，请记住，你是上主很宝贵的儿子跟女儿，他一定不会撇下你不管，只要你仰望他，向他求告，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即使我们外表长得很丑，或者高矮跟别人不一样，关键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一个很独特的，因为我们的主造我们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特别的生命，你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不一样，你的这个特长跟别人的特长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怀疑自己，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呢，是超过外在的我们所经历的环境。
所以呢，真的在这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当中，多多少少也会跟身边的人去比较，总觉得他好像长得比我漂亮，他的能力好像比我高，上司老板好像特别偏爱这个同事，心里真的会不舒服。但是还是那句话，相信自己的潜力，相信自己在这世界上有独特的价值，你一定有自己独特的长处，是你还没发现到而已。
所以呢，在人生的当中呢，你要看到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所给我们的，而且看到我们内在的这些独特的地方呢，是别人所没有的，别人没有办法来比的。当你发现你自己独特的时候，好好的去发挥的时候呢，这就是你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每日经文选读，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好好的反思一下。
每日经文选读，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聪明人心平气和。
你将你
这个歌的歌名呢，天父必看顾你。那虽然这个很低沉呢，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来思想我们的天父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
嗯，天父看顾我们必然的，父母亲也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经常去看顾我们。天辰呢、啊、说到这个小时候，你儿子现在已经上小学，他成绩好不好？
因为刚刚开始嘛，第一年也看不出他好还是不好。
嗯，
当然他有的是不喜欢的课程呢，可能就差一点。有的
譬如呢？
比如他的中文反而很差。
哦，
因为他可能这个拼字啊、
嗯、
认字啊就差一点。
英文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相比之下好一点。
那是个国际小孩哦。
那也不是，因为他们主要是中文，但是反而我们从小没有很好的训练他认字写字。所以他中文英文的写字呢就比较差一点。
对，写中文字特别是我记得我念小学呢，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架，方便呢我的头不要低着写字。那段时间很流行那个铁架的。
对，有一个撑住你的。
撑住我的下巴。那个工具呢现在好像已经没得卖了，但我觉得是挺有趣的确。我妈妈呢也会抓住我的手跟我一起去写字的。
哇，抓住你的手，
抓住笔画，一笔一画，
大手牵小手。
对，前后次序那个笔画也需要抓得很紧的。
嗯，那我那个其实我那小孩没有这样训练过，但是呢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一个过程，就是他其实他现在很不专心的，做很多事情他自己做梦的，就比如说对他自己想他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突然间他就想就不知道想哪里去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学习呢不在于他学到什么写什么字，或者是你学考试有多少成绩，而在于他这个广泛的学习。你比如说我觉得需要让他认识这个世界，让他你周围生活的环境多多去认识。所以呢我不在于他这个学的这个考试的成绩是多少，而在于你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是多少。
嗯，另外
当然你要认字了，你不能不认字那就将来你什么也做不 了
那学费白交了。那当然最开心上学是很重要的啊！现在无论是小孩也听到他们说压力很大嘛。我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应该是念小学一年级我估计吧，因为他个子很矮的一个小男孩，我发现他的书包哦，几乎比他整个人呢还要长。我猜呢他的那个书包应该有1公斤吧，好像一包米，好像
不止啊，
每天抬着一包米上学。我就觉得好可怜呢，那么多书本，一个小孩子。
对，现在一二年级呢那个书包呢其实是很重的，你想想到了往上走的时候那个书包更重。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学习的压力的确很大，但是我觉得呢真是作为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在这个知识上文化上要学习，更是在整个人的人生上面有很好的学习。比如面对你失败，面对你前路，面对你的人生的方向，这个慢慢需要去培养的。人际关系这个都是需要培养的。所以我觉得不单单是你在课堂上你考多少成绩，而在于整个人的一个平衡的发展。
嗯，人生方向这种东西念小学的时候也不需要急着要去考虑嘛，先让他慢慢的摸索一下。或者你今年喜欢足球，明年你可能喜欢跳舞，这也说不定，让孩子们去好好自由的去发挥吧。
嗯，的确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不单单是我将来要去升学要去工作而且呢我们要将来要面对家庭，要面对社会，面对工作。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呢？那高文老师接下来在男人研究所当中呢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怎么样预备成为一个情人。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这里是男人研究所，欢迎你的到来， 我是所长高文。在这一次探知男性旅程的漫长的路上啊，我们经历了童年，西部牛仔，战士，现在啊，终于来到了情人阶段了。其实我一直呢，很希望让你看到啊，就是情人不光只是与异性有关的，而是与大自然、与心灵的对话有着更紧密关系的阶段。你知道吗？在我今天出门来研究所的路上啊，我望见窗外的天空中啊，有一片心形的云彩。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为我预备的一份特殊的礼物。也许上天知道我今天啊要和你分享情人的话题，所以呢，他故意给我一些浪漫，一些美好的景色吧。同样的，那对于你啊，只要你愿意细心的观察，留意一些浪漫的遭遇，你也会开始看到大自然神奇的礼物。我们听人说过无数遍，男人是理性的存在者。又听过有人提出证据说呀，我们的头脑运作方式和女性的不一样。这倒是真的啊，男人呢，一般在空间的抽象思考、逻辑分析方面呢，是比较厉害的，因为我们的左脑比右脑运用的多。而连接左右半脑的联合神经纤维的比例啊，却是女人比男人高。女人呢，左右脑的配合比较好，男人呢，则擅长线性思维和制定方案。因此呢，男人倾向把整体划分部分。那么这种能力啊，让男人能够应付残酷的战争和秉守公正。也促使他们呢成为出色的骑手和汽车技师。不过我不认为呢这是事实的全部，太多的男人啊躲到了理性和逻辑后面去了。男人呢必须成长，离开纯粹理性的地步，否则呢他不会成为成熟的男人，而且也肯定不能够成为成熟的情人。没有女人呢想被评论分析，对不对？许多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全部啊都是因为丈夫坚持要把妻子看为需要解决的难题，而不是呢需要了解和关爱的奥秘。你有控制欲吗？让我告诉你啊，通常那些浪漫的遭遇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对待它。当你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怀，就能够呢让生活呢超越分析的范畴，容许生活的某些部分呢突破实用的限制，并且呢不再根据用途和功能来评估所有的事物。这样说起来呢确实是很难的，请再容许我呀更贴近心灵进一步的问你，你愿意燃起心中的热情吗？你会不会担心热情使你心慌意乱，甚至啊拆毁了你呢？然后啊，我们可以再往前迈进，要进入浪漫的旅程，我们必须啊放慢步伐，不然呢就会忽略了自然的美。如果可以的话呀，不妨下次你试试关掉新闻报道，放点音乐来听听，或者呢出去散步，或者呀绘画、写诗和读诗。我有一个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呢是拼事业呢拼得很厉害，但一直呢不忘记学弹古筝的愿望。猜不出来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喜欢弹古筝。高文呢很钦佩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啊不仅支持他的事业，也鼓励而立之年的他呢去学习古筝，一家人呢生活得非常开心。这么多年来啊，有什么东西搅动你的心，现在就去做吧。男人需要唤醒心中的美，这是高文对你，同时啊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好了，今天呢暂且 和你聊到这儿。男人研究所依然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与您相见。
你刚刚听的那首诗歌名字叫做《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作为一个康复者，曾经被人问过我一个问题：病人呢，小燕啊，你活下去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呢？除了是我父母亲爱我，所以我要坚强活下去，另外就是靠着上主给我的力量。
最后呢，我们用一节天经当中的经文呢来作为勉励，罗马书5:3-4，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盼望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经历从主而来的恩典，因为他会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他建立我们的生命和品格，使我们能活出美好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